汪淼转身穿过欢乐的孩子们，走向养母刚才指向的那个房间。他在门前停住了，突然被一种奇异的感觉所淹没，仿佛回到了少年多梦的时节。一些如清晨露珠般晶莹脆弱的感受从记忆的深处中浮起，这里面有最初的伤感和刺痛，但都是玫瑰色的。汪淼轻轻推开门，扑面而来的淡淡的气息是他没有想到的，那是森林的气息。他仿佛进入了一间护林人的林间小屋，墙壁被一条条棕色的树皮覆盖着，三只凳子是古朴的树桩，写字台也是由三个较大的树桩拼成的，还有那张床铺的显然是东北的兀了草。这一切都很粗糙，很随意，没有刻意表现出某种美感。以杨东的职位，他的收入是很高的，可以在任何一处高尚社区买下房子，可是他一直同母亲住在这里。汪淼走到树桩写字台前，上面的陈设很简单，没有与学术有关的东西，也没有与女性有关的东西，也许都已经拿走了，也许从来就没在这里存在过。他首先注意到一张镶在木镜框中的黑白照片，是杨东母女的合影。照片中的杨东正值幼年，母亲蹲下正好同他一样高，风很大，将两人的头发吹到一起。照片的背景很奇怪，天空呈网格状。汪淼仔细查看支撑那网格的粗大的钢铁结构，推想那是一个抛物面天线或类似的东西，因为巨大，它的边缘超出了尽头。照片中，小杨东的大眼睛中透出一种令汪淼心颤的惶恐，仿佛照片外的世界令他恐惧似的。汪淼注意到的第二件东西，是放在写字台一角的一本厚厚的大本子。首先令他迷惑的是本子的材质，他看到封面上有一行执着的字，杨东的画皮本。这才知道这本子是桦树皮做的，时光已经使银白色的画皮变成暗黄。他伸手触了一下本子，犹豫了一下，又缩了回来。
你看吧，那是东东小时候的画儿。
养母在门口说。汪淼捧起画皮本，轻轻的一页页翻看，每幅画上都有日期，明显是母亲为女儿注上，就像他刚进门时看到的那样。汪淼又发现了一件多少让他不可理解的事， 从画上的日期看，这时的杨东已经三岁多了。这么大的孩子，通常都能够画出比较分明的人或物体的形状，但杨东的画仍然只是随意纷乱的线条。汪淼从中看出了一种强烈的恼怒和绝望，一种想表达某种东西又无能为力的恼怒和绝望。这种感觉是这种年龄的普通孩子所不具有的。养母缓缓地坐到床沿上，双眼失神地看着汪淼手中的画皮本。他女儿就是在这里，在安睡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汪淼在养母身边坐下，他从来没有过如此强烈的愿望要与他人分担痛苦。养母从汪淼手中拿过画皮本，抱在胸前，轻声说道：
我对东东的教育有些不知深浅，让他太早接触了那些太抽象太终极的东西。当他第一次表现出对那些抽象理论的兴趣时，我告诉他，那个世界女人是很难进入。他说：“居里夫人不是进入了吗？”我告诉他，居里夫人根本没有进入，他的成功只是源于勤奋和执着，没有他，那些工作别人也会完成。倒是像吴建雄这样的女人还比她走得远些，但那真的不是女人的世界。女性的思维方式不同于男性，这没有高下之分，对世界来说都是必不可少。
叶文洁提到的吴建雄是当代最杰出的物理学家之一，在实验物理学研究上取得伟大的成就。他在实验室中首次证明了李政道和杨振宁关于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理论推测，推翻了宇称守恒定律。
东东没有反驳我，到后来我真的发现他身上有一些特殊的东西，比如给他讲一个公式，别的孩子会说这公式真巧妙之类的，他则会说这公式真好看真漂亮，那神情就像他看到一朵漂亮的野花一样。他父亲留下了一堆唱片，他听来听去，最后选择了一张巴赫的反复听，那是最不可能令孩子特别是女孩子入迷的音乐了。 开始，我以为他是随意为之，但问他的感受时，这孩子说，他看到一个巨人在大地上搭一座好大好复杂的房子，巨人一点一点地搭着，乐曲完了，大房子也就搭完了。
您对女儿的教育真是成功啊。汪淼感慨地说。
不，是失败。他的世界太单纯，只有那些空灵的理论，那些东西一崩溃，就没有什么能支撑他活下去了。
叶老师，您这么想，我觉得也不对。现在发生了一些让我们难以想象的事，这是一次空前的理论灾难。做出这种选择的科学家又不只是他一个人，
可只有他一个女人。女人应该像水一样的，什么样的地方都能躺得过去呀。
告辞时，汪淼才想到了来访的另一个目的，于是他向养母说起了观测宇宙背景辐射的事儿。
哦，这个呀，国内有两个地方正在做，一个在乌鲁木齐观测基地，好像是中科院空间环境观测中心的项目，另一个很近，就在北京近郊的射电天文观测基地，是中科院和北大那个联合天体物理中心搞的。前面那个是实际地面观察，北京这个只是接收卫星数据，不过数据更准确全面一些。那里有我的一个学生，我帮你联系一下吧。
养母说着去找电话号码，然后给那个学生打电话，似乎很顺利。
没问题的，我给你个地址，你直接去就行。他叫沙瑞山，明天正好值夜班。你好像不是搞这专业的吧？
哦，我搞纳米，我是为了另外一些事情。汪淼很怕养母追问下去，但他没有。
小弯儿啊，你的脸色怎么这么不好啊？好像身体很虚的。
啊，没什么，就是这样。
你等等。
养母从柜子里拿出一个小木盒，汪淼看到上面标明是人参。
过去在基地的一位老战士前两天来看我，带来这个。哎，不不，你拿去，人工种植的，不是什么珍贵的东西，我血压高根本用不着的，你可以切成薄片泡茶喝。我看你脸色 好像血很亏的样子。年轻人，一定要爱护自己呀。
汪淼的心中涌起一股暖流，双眼湿润了。他那颗两天来绷得紧紧的心脏，像被放到了柔软的天鹅绒上。他接过了木盒。
叶老师，我会常来看您的。
第九章，宇宙闪烁。汪淼驱车沿京密路到密云县，再转至黑龙潭，又走了一段盘山路，便到达中科院国家天文观测中心的射电天文观测基地。他看到28面直径为9米的抛物面天线在暮色中一字儿排开，像一排壮观的钢铁植物。2006年建成的两台高大的5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天线，伫立在这排9米天线的尽头。车驶近之后，他们令汪淼不由想起了那张杨东母女合影的背景。但叶文杰的学生从事的项目与这些射电望远镜没有什么关系。沙瑞山博士的实验室主要接收3颗卫星的观测数据。1989年11月升空即将淘汰的微波背景探测卫星 COBE。2003年发射的维尔金森微波各项异性探测卫星 WMAP 和2007年欧洲航天局发射的普朗克高精度宇宙微波背景探测卫星 Planck。 宇宙整体的微波背景辐射频谱非常精确的符合温度为 2.726K 的黑体辐射谱，具有高度各项同性，但在不同局部也存在大约1/10000涨落的幅度。沙瑞山的工作就是根据卫星观测数据重新绘制一幅更精确的全宇宙微波辐射背景图。这个实验室不大，主机房中挤满了卫星数据接收设备，有3台终端分别显示来自3颗卫星的数据。沙瑞山见到汪淼，立刻表现出了那种长期在寂寞之地工作的人见到来客的热情，问他想了解哪方面的观测数据。
啊，我想观测宇宙背景辐射的整体波动。您能说具体些吗？
沙瑞山看汪淼的眼神变得奇怪起来。
就是宇宙 3K 微波背景辐射整体上的各项同型的波动振幅在 1% 至 5% 之间。
沙瑞山笑笑，早在本世纪初，密云射电天文基地就对游客开放参观，为挣些外快，沙瑞山时常做些导游或讲座的事儿，这种笑容就是他回答游客问题时常常露出的。他已适应了他们那骇人的科盲。
汪先生，您不是搞这个专业的吧？
啊，我搞纳米材料。
哦，那就对了。不过，对于宇宙 3K 背景辐射您大概有个了解吧？
知道的不多。目前的宇宙起源理论认为，宇宙诞生于距今约140亿年前的一次大爆炸。在诞生早期，宇宙温度极高，随后开始冷却，形成被称为微波背景辐射的 T 余烬。这种弥漫全宇宙的残留背景辐射，在厘米波段上是可以观测到的。好像是在1960年吧，两个美国人在调试一个高精度卫星接收天线时意外地发现了宇宙背景辐射。
啊，足够了，足够了。沙瑞山挥手打断了汪淼的话。
那您就应该知道，与我们观测的不同部分的微小不均匀不同，宇宙整体辐射背景波动是随着宇宙的膨胀，在宇宙时间尺度上缓慢变化的。以普朗克卫星的精度，直到100万年后都未必能测出这种变化，你却想在今天晚上发现它5%的波动，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整个宇宙像一个坏了的日光灯管那样闪烁。
闪烁，而且是为我闪烁。汪淼的心里说。
时光静好，锦绣听书，解放双眼，畅听世界，尽在 Jazzy.cn。